唐一雷被那位灰衣老者薅住脖领子一滴喽，就给扔到哈克台的那马上了。这哥三个在马上同时感到非常震惊，扭向回头看了看那个灰衣老者。哥三个心想，这位可真称得起是世外高人，就看他这个力量，就看他这个敏捷劲儿，就看他这个身手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这是谁呀？哎，这个时候天山双鹰带着霍青铜狂奔，他们久处大漠，知道这狼群可是最凶恶不过了。不论你是多厉害的猛兽，只要是遇上了这个狼群，那你就很难逃命。再跑了一阵，前面果然有两株大树。这双鹰暗叫，哎呀，惭愧呀，这次总算不至于填到恶狼的府中了。来到了近前了，陈正德一纵身上了树了，关明梅呢把霍青铜也递上去了，陈正德接住了，扶着他坐上高处的树枝。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，这狼嚎的声音又近了一些。关明梅提起马鞭，在两匹马的身上猛抽了几下，啪啪啪啪，逃命去吧，告诉这马自己逃命。现在是顾不得这马了，两匹马是急奔而走。三个人刚在树上坐稳了，这狼群已经来近了。当先一个人却是那个灰衣老者。关明梅一看这个灰衣老者，当时脸上变了颜色了，说了一句，是他。陈正德在旁边一听，哼，果然就是他，侧目斜视，一看这个妻子满脸的慌急，他这心里边也来了气了。我告诉你呀，要是我遇险，只怕你没这么着急吧。啊，他被这个野兽追得这样，你是不是害了怕了？关明梅听到这里，嘿，这什么时候了啊，这单口你还吃醋，你快点救人。他一说这个话，右手攀住了树枝子，身子挂下。陈正德哼了一声，右手拉住他的左手，两人这就揉荡起来了。等到那个灰衣老者坐骑赶到的时候，陈正德直扑而下，右手拦腰把这老者就抱住了，一下子把这老者就给提了起来了。把他这一提起来，那个老者出其不意，身子凌空了，这坐骑呢却笔直的向前直接跑过去了，脚底下都是虎豹啊、黄羊啊这些个东西。这个老者借着劲头一个跟头就翻到了树上边了，双脚站住，定睛一瞧，一看是天山双鹰。这老头当时满脸怒气，陈正德瞅了瞅他，怎么，元兄也怕狼吗？这老者说，谁让你多事啊。啊，关明梅在旁边说来，哎，你也别太古怪了啊，咱们当家的救你，那总没有错吧。陈正德听妻子帮着他，自个儿心里边有点得意了。那老者冷冷的一笑，救我，你们坏了我的大事了。陈正德一听，嘿嘿，我看你让狼给吓糊涂了吧。啊，歇歇歇歇，缓缓劲儿，明白过来再说话。这老头一听明白过来，我现在就明白着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袁某焉能怕这群畜生。这个灰衣老者呀，原来就是陈家洛的师父，天池怪侠袁世霄。这袁世霄幼年的时候跟这个关明梅老太太，当然关明梅那个时候也不是老太太，那个时候是小姑娘啊，两个人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的。 互有情愫，只是这个人呢，他性子古怪，两个人因为小事争执，一言不合，这个袁世萧啊，竟然是远走漠北，十了多年没回来，音信全无。关明梅呢，以为他永远不回来了，后来干脆就嫁给了陈正德。没想到婚后不久，袁世萧忽然回乡，两个人一见黯然神伤。这个时候没办法了，哎，陈正德呢心里边很不高兴，几次去找袁世萧跟他找晦气，但是武功又赶不上人家，要不是袁世萧看在关明梅的面上让着他，他早就吃了大亏了。所以呢，这陈正德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这妻子远走回部，可哪知道这袁世萧旧情难忘，他呢也移居天山，虽然说素来互不造访，但觉得跟意中人相隔不远，这心里边好像也得到一点安慰，这也叫一番痴情之意吧。所以陈正德一看他跟着来了，自然的心里不高兴啊。关明梅未避嫌疑，尽量的不跟这个旧日的情侣见面，陈正德呢却总是不免多心，加上关明梅心中郁闷，这个脾气又有点急躁，夫妻两个数十年来不断的老吵，三个人今天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，然而在这段纠缠不清的情缘之下，仍然是旧日之怨耿耿于怀。陈正德这回救了袁世萧，很是得意，心想你一向是占我的上风，今后你对我感不感恩呢？哎，关明梅呢却听袁世萧说坏了他的大事，关明梅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，关明梅就问怎么坏了你的大事了啊？袁世萧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群畜生啊近来是越来越多，实在是沙漠里边一个大害呀，好几个回人聚居的部落都让那个狼群连人带牲口给吃了个精光，我呢布置了一个机关，我要引这帮狼群呐去自投死路，嘿，没想到让他多事，把我这个事儿啊给搅和了。陈正德一听他这么一说，知道他所说的这个话是实话，所以自己的心里面呢有点不好意思。袁世萧一看关明梅从神态上对他就有点抱歉的意思，所以也安慰了他了两句，哎，陈大哥和你也是好意，我谢谢你们就得了。陈正德说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布置的？袁世萧说，嗨呀，救人要紧呐。说到这里他一纵身就下了树了，他从树上一下来就坠入了狼群，这个时候关东三魔已经被这狼群给赶上了，三个人背靠背的在这奋战，两皮坐骑早已经让这狼给撕成碎片了，给吃了。三个人虽然有兵刃，打死了十多头狼，但是群狼不断的往上猛扑，三个人的身上都已经受了七八处伤了，眼见着要完，支持不住了。这个时候忽见袁世萧突然从空而降，双掌起出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两头恶狼天灵盖已经被击碎了，就看他伸手抓起来哈和台往那个树上一抛，喊了一声接着，肉的一下子扔过去了，陈正德一把把他抓住了。这袁世萧如法炮制，把唐一雷、顾金彪都给扔到树上去了，跟着两拳就打死了两头恶狼，抓住那死狼的脖子猛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 用这死狼的尸体就当了兵器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开一条路，然后来到树下，一纵身上来了。关东三魔这叫死里逃生啊！他在树上看着这位杀狼易如搏兔，手法之快，尽力之重，生平从没所见。等他上树之后，这关东三魔一个劲儿的致谢：“谢谢老人家，谢谢老人家，老人家功夫果然非同寻常啊！”这袁世萧瞅了瞅他们，嗨，算不得什么。这个时候，就看那数百头恶狼把这个大树给围住了，围着这个大树在这来回打转，一边打转，有的狼就要往那树上爬，仰着头往上边叫，这个时候远处数十头虎豹已经被那个狼群追上给围住了，虎豹被狼群围住，正在那搏斗吼叫，群兽腾挪奔跃，厮打咬啮，惨烈异常。转瞬之间，那虎豹都被狼群都给咬死了，给吃干净了。说虎豹不厉害吗？说那虎豹厉害也隔不住狼群呐、啊。这狼群那是无数的狼啊，凑在一块儿了不得呀。这树上面各位可都是江湖豪客，眼见着这种可怖的场面，也可以说他们都是头次见到，心里边都有点担惊害怕，心想：好家伙，这帮狼群可惹不得。陈正德接到了关东三魔的时候，随手在树上一放，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这仨人。霍青铜在旁边说了：师公啊，这三个人那个不是好人。陈正德一听：好啊，不是好人，拿他们喂狼，这树底下的狼正等着吃嘛呢。说着话双掌一搓，他就要上前。这个时候但见树下边群狼正在那吃虎豹吃驼羊呢。陈正德一看到这群狼吃虎豹吃驼羊这种惨烈的状况，他心里边又有点不忍的，就这么一迟疑的功夫，汤一雷就说了：这边来。这小子往旁边一株树上一纵身，他蹦过去了，顾哈这两个人也跟着蹦到那棵树上去了。关明梅就向霍青铜就问了：青儿，你感觉到怎么样啊？他要看看霍青铜是怎么想的，是不是要对这三个人得赶尽杀绝。此时的霍青铜看到群狼在底下吃其他的野兽，这心里边既是震惊又有点怜悯的意思。这三个人虽然是三个坏蛋，但是要把他们投到这狼群里边也跟吃这虎豹一样啊。所以霍青铜此时心肠一软，就说了三个字儿：算了吧。想起自己的烦恼，霍青铜长叹了一声，眼泪流下来了。眼泪往下这么一流，马上他随即就定了定神，心想：在这个时候我哭什么呀？他在这棵树上向着那棵树上这关东三魔就说了：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翠羽黄山霍青铜，你们找我报仇怎么不过来呀？唐一雷这仨人一听：哦，这个就是霍青铜啊，好嘛，我们仨陪着他走了一路。这真是又惊又悔又是愤怒，还又不敢过来。狼群呐、啊，来得快他去得也快，在树下盘旋着叫嚷了一阵，然后又追逐着其余的野兽去了，走了。关明梅命霍青铜参见天池怪侠。 这个时候，袁世萧一看这位姑娘一脸的病容，孩子，我瞅你那个脸色不对呀，你是不是有了病了？霍青桐点了点头，哎，带着病还往外边跑什么呀？哎，说着话，袁世萧从他的衣囊之中拿出来两粒朱红色的药丸，给这个叫雪参丸，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就能治好你的病。天山双鹰素来知道雪参丸这个药的名字，这个药乃是用珍奇的药材配制而成，这种药据说有起死回生之功。关明梅在旁边听到这里，马上就说了，孩子还不快点谢谢。霍青桐正要施礼，这袁世萧已经从树上跳下来，一转身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就像一条灰线一样走了，在黄尘之中远远的就成了一个黑点儿。好快的身法！霍青桐看到他这样的身法，霍青桐心里想，哎呀，这可真了不得。关明梅抱着霍青桐下了树了，叫他先吞服一粒雪参丸。霍青桐把这一粒药吞下去，这个药下去之后，立时就觉得有一股热气从丹田中直窜上来了，顿时全身就觉着舒服了很多。关明梅在旁边说了，孩子，你真造化呀，得了这个灵丹妙药，那你就好得快了。话又说回来，幸亏今天碰上他了，要不是碰上他呀，孩子，你这个病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好呢。陈正德在旁边一听，又带了醋味了，呵呵，我看呢，不吃药他也死不了。管明梅说，你看你看，你宁愿自己的亲儿多受苦啊，不让他吃好药。陈正德说，要说我呀，我宁可死了，我也不吃他的药丸。你呢啊，你就算身上没病，你也想吃他给的药。这管明梅一听，这火就上来了，嘿，你可真行啊，我这个老家伙到现在你还在这吃醋呢。这老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叨叨唠唠在这说起来没完，说了老半天，最后老太太说了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先救我徒弟。老太太把霍青桐背到自己的身上向北而去，陈正德呢跟在了后边。这一路上这老两口子还是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。三个人回到了玉望坤双鹰的居所，霍青桐服药之后又睡了一觉，这精神可就好多了。关明梅坐在他的床边问他，干嘛一个人带病出来呀？哎，孩子，这不发傻吗？霍青桐面对的是自己的老师啊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回避自己的师父的，于是他就把自己如何祭奸清兵、屠狱三魔等等的事情详细说了。可有一样，始终没有说出走的原因。这关明梅性子急呀，他不住的追问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出来呀？哎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霍青桐对这个师父那是最敬爱的，最后他不想隐瞒了。要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眼泪先下来。师父，他跟我妹子好，我调兵的时候，我爹爹跟大伙儿都怀疑我有私心，是有意的害我的妹妹呀。这话一说到这儿，关明梅呀，当时就跳起来了，说老太太还跳起来，您不知道这什么老太太呀，这老太太是一身武功啊，甭说跳起来，现在说上房一纵身就上去，所以这关明梅就跳起来了。什么？ 是不是就你送给他短剑的那小子？叫什么玩意儿？叫什么陈总舵主？对。霍青铜一点头。
这个时候官兵没个火了。
哦，好啊，这个小子他喜新厌旧啊，你妹子就这么对姐姐一点不讲情义吗？啊，
照这么说，就这个总舵主还有你这个妹妹都该杀了。
霍青铜听到这里，哎，不，师父您听我说。
说什么？
你甭说了，我明白了，他呀变心了。
好，你在这等着，我给你算这笔账。
说着话，这老太太一下子就冲出房去。
陈正德一听自个儿的妻子，大嚷大叫，赶忙就过来就看看，两个人在门边差点撞一块。关明梅就说了，跟我来。陈正德说，上哪儿去？我让你上哪儿就上哪儿，你跟我来吧。
陈正德说，上哪儿去呀？去杀两个负心无义之人。
陈正德一听，哦，负心无义之人，好。
这夫妻两个当时就奔出来了。
霍青铜随后跳起身来要追出去，
要说明原委，可是身上呢只穿着内衣，
心头一急，
当时就晕过去了。说他身体不好了吗？是好啊，他隔不住这事来得太急呀，还没去根呢，这病还在身上呢。当时往那么一晕，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这师傅跟师公早已经走远了。他知道这两个人是急性子，武功又高，陈家洛一个人那是斗不过他们两个的。如果真要把他和他的妹子都杀了，那得怎么办呢？所以当下他顾不得自己病重虚弱，上马随后赶来。这关明梅和陈正德老两口子怒气冲冲，一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说，天下负心的男子都该杀死，就那个总舵主咱也不能饶了他。